众人听了傅恒的话，多少都感到有点意外。这海兰察呀，一向是脑瓜最灵活的，他听了傅恒的话，已经明白了他不奉诏的深远意义，正想开口说话，不妨被赵慧抢了先了。大帅说的极是，十几万大军围困一个小小的金川，朝廷耗了多少人力物力，又死了多少兄弟，如今枪不冒烟，兵不血刃，就这么撤退了，那天下人怎么看我们呢？沙罗奔又怎么看我们？将来皇上回头思量，又如何看待我们这帮奴才？廖化清接过话茬也说，说得对，前头我们吃过两次败仗了，大家都憋足了劲儿，要报仇雪恨啊，到头来尿泡上扎个眼儿，就这么毫无声息的瘪了，那兄弟们还不得气炸了肺？我100个赞成大帅的主张，至少得打他一仗。海兰察也笑着说，嘿，就算是练兵，那也得见个阵仗嘛，我只有一个字，打。傅恒喘了口气，缓缓地说，如果没有前边庆父张广嗣两次吃败仗，大军压境，沙罗奔来降，我们撤兵，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可是如今的形势不是那样啊，如果我们就这么偃旗息鼓退了，我们从心理上就大败而特败了，别说沙罗奔，就连天下人都会小看我们，事关主子名声，我们做臣子的不得不替主子多想想。岳钟琪猛然想起临行前乾隆说过的话，他说或许傅恒不肯奉诏，还要打一打，这也是维护朕的脸面。哎呀，看来乾隆真是料事如神呐。平心而论，沙罗奔一劝就降，傅恒见降就撤兵，别说是那些死在沼泽泥潭里的将士家属，就是路人也会笑话朝廷窝囊。但是岳钟琪这次来的差事啊，毕竟是霸占沿河撤兵的，傅恒要打没错，但是万一这仗打得不好，双方又成焦灼之势，影响了西边用兵，那傅恒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六爷，我是个老行伍了，怎么能不明白六爷和诸位将军的心呢？但是如今事关西北大局，扰乱了大局，我怕六爷担待不起呀。老将军，我已经四夜无眠了，想的就是这分寸二字，不打沙罗奔根本就不会服我天朝，一定要留下祸台，扫平金川，拖的时间太长，朝廷拖不起，百姓遭殃，我傅恒罪可通天，必须集中兵力，猛打猛攻，大败沙罗奔，然后再招安他，他才会畏威服德，西南才会一劳永逸。我身为宰相，不能只为自己着想，不能只看眼前的利弊。我也知道双方一开火，东美宫的差事恐怕就更难办了，但这本来就是个难办的差事，难办的人，难办的地方啊。我们集思广益，不要怕难，想个万全之策。世尧刚从南边过来，可以把川南贵州的情势给我们解说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墓图。这李世尧啊，一直没说话，他新生了封疆大吏，正在立功建树兴头上呢，听了傅恒的一席话，深受感动，既要不奉诏打一仗，又要打得恰到好处，既想到眼前，又要顾虑到以后，个人名声利弊都在所不计，将心比心，自己是既没有这份心胸谋略，也没有这份德行啊。看着傅恒那花白的头发和疲倦的面容，不由心中一热一酸，差点流出泪来。他急忙走到墓图前，拿起竹鞭指点着说， 哦，诸位将军请看，这里就是瓜尔崖。接着他如此这般的讲述了一番，自不必细表。这次会议啊，一直开到深夜，一个完整的进军方略形成了，一场恶战就在眼前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那么与此同时，沙勒奔在干什么呢？就在傅恒他们密议进击金川的时候啊，金川的沙勒奔也在召集部署会议，研究退敌之策。他们聚集在破烂不堪的喇嘛庙里，先听朵云讲述了夜见乾隆和回金川的经过。几个人都默默不语，竟等沙勒奔拿主意。沙勒奔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为了金川全族的存亡，我可以到傅恒大营去接受屈辱。这场战争前前后后打了7年，我要尊严，博格达汗是皇上，更要脸面。这样一味的僵持下去，所有的金川人都要因为我的尊严而命丧黄泉。我在想，我原本就是博格达汗统治下的一个部落首领，并没有反叛朝廷的心，但是仗既然已经打了，如果人家一劝就投降，不但天下人会笑话我，就连博格达汗恐怕也看不起我沙勒奔。如今西北又出现了乱局，乾隆皇帝不能两头顾，这是我们能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利益的最好良机。朵云抱着熟睡的孩子坐在丈夫的身边。顾扎说的对，我们的人都在挨饿，即使不打，就是这样封锁下去，我们也支撑不了多久啊。我不认为我的丈夫到傅恒大营投诚有什么不光彩，反而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自豪。傅恒的夫人告诉我，成全皇上的意志和体面，那就是成全遍天下的人。他还说，能伸能屈才是大丈夫，和皇帝相处最要紧的就是礼，而不是礼。当然了，他说的前边这个礼呀，那是礼尊礼貌的那个礼，后边那个礼呢，才是道理的礼。说到这儿，他觉得两行泪珠在脸上流淌，急忙用袖子擦了擦，又接着说，但是我有点担心傅恒没这个诚意，他只给我们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我们甚至还不能说服我们的部下呀。人错活佛接过话茬说，是啊，我曾经派人到川南查看过，傅恒好像已经在行动了，看来他是真的还要进军呐。事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听顾扎的安排吧。沙罗奔突然一笑说，你们见过狗没有啊？守门的狗对着来人张牙舞爪的吼叫，即使是主人喝止了它，它还是要吠叫撕咬一下的，以此来证明它对主人的忠诚，对门户的责任比主人的要求还要高。皇帝说不打了，元帅将军立即撤兵，他们也要担心皇帝会怀疑他们的勇气。依我看，傅恒是绝不会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撤兵的，他是一定要打一打的，他要向皇上和天下人有个交代。这样嘛，正合我意，我们也要打一打，因为我们也要向金川人有个交代。老桑措不安地说，那傅恒有几十万大军，这个仗该怎么个打法呢？沙勒奔好像早已成竹在胸了。哈哈，他们的三支大军对我们威胁最大的，那就是海兰察，他占据了瓜尔崖南路，既能阻隔我们翻越甲金山抄近路入西藏， 又能策应东路的赵慧，我们在东线作战，最要紧的是防止海兰察切断我们退回瓜尔崖的道路，断了我们的给养，集中精兵。我带1500人迎头阻击傅恒2天1夜，这期间由叶丹卡兄弟带1000人马去骚扰海兰察，多带一些旗帜号角爆竹，严密监视他的行动。如果他出来增援傅恒，用旗火号角报信，我就从东路迅速撤回，叶丹卡从后面出击，吃掉他的增援队伍，卡断衡水桥，把瓜尔崖的兵士全都调出来围困海兰察，这样就形成了僵持焦灼的局面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最怕海兰察他不出来增援，那样我们可就被动喽。唉，战场的局面瞬息万变，到时候我们也只好见机行事了。黑暗中有人问了一声，顾扎，海兰察要是不出来增援，那东路在哪里打呀？打到什么时候撤回瓜尔崖？哦，是卡爸爸，问得好。达维是傅恒的粮库，我们要装作饿疯了急疯了的样子，不顾一切的猛攻粮库。当然傅恒的粮食我们抢不到，但他们在清水塘一定会看到的，他们一定会派人增援粮库。我们攻粮库是佯攻，只要他把消息报出去，我们就撤往小金川。傅恒有鸟枪，但是没有炮，我这里却埋伏了4门大炮、几千斤火药，人也在小金川吃饱了。到时候我就在这儿，也就是喇嘛庙，打得傅恒措手不及，然后退回瓜尔崖固守。卡巴想了想又问，那是等傅恒先动手，还是我们先动手呢？沙洛奔狡黠的一笑说，呵呵，敌强我弱，先下手为强。咱们简短截说，5天之后，3支起火羽箭带着响笛，呼啸着从芦苇丛中射向了傅恒的中军大营，一只掉在了水塘里，2只射到了中军行辕仪门口，飘然而落。守门的侯宝富正在吃饭，见羽箭落在跟前，急忙撂下饭碗，骂骂咧咧地说，妈的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沙了奔吃饱撑的，放哪门子起火呀？一边说一边捡起来看，只见上面绑的有一封信，箭杆上写着，抚远赵讨大将军傅恒收。侯宝富不敢怠慢，急忙报告傅恒。傅恒打开一看，这是沙洛奔的来信，上面这样写着，傅大将军军舰，我皇上深恩厚泽，体天格物，以旅有旨意罢兵，然大将军非但不听，反而要用金川人之血染红自己的簪缨，难道不怕违旨欺君之罪？金川地阔800里，人民散处，半月之期实属儿戏，非大将军昏聩，便是居心不成。将军挟此不忠之志，欲为不仁不智之举，沙洛奔切为将军不值也。用事不达辽告微臣，以3日为期，专候佳音。沙洛奔朵云共聚敬书。傅恒看完之后，扬着脸沉思了一会儿，随即就笑了。这个沙洛奔，我给他半个月，他却限我3天。小妻子在一旁发呆，我的爷，沙洛奔这小子可真敢玩命，我看他是少调教，欠揍。傅恒一边低头来回的跺着步子，一边说，哈哈，小妻子，沙洛奔可不是等闲之辈，不能小看他。我到金川实地查看之后才知道， 讷亲张广嗣拜的并不偶然。小妻子沏了一杯茶送到他的手上，笑着说，啊，我知道他那一套在我们爷面前那就不好使了，他拜在爷手里那肯定偶然。什么？富豪愣怔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，杯子里的水呀都洒出来了。正巧李世尧进来，见他们主仆二人如此形容，不仅问道，哎，我说你们这是遇到什么高兴事了，六爷笑得如此开怀。富恒一边笑一边说，哈哈，世尧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喏，这是沙勒奔的信，你看看。说着又把小妻子乱用偶然的话说了。李世尧听了也笑得浑身乱颤，一边看信一边说，哎，我说小妻子，你跟着六爷如今也是不小的官了，那出门也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，这总是一肚子青菜屎怎么得了啊，哎，好歹也用心读几本书，别老闹这样的笑话成不成啊。小妻子这才知道刚才自己说话冒了傻气，嘿嘿一笑说，嘿嘿嘿，那是那是当然呢。李世尧看完信说，嚯，这分明是在下战书嘛，看来三天之后他们就要动手了。傅恒也笑着说，可不是嘛，其实啊他是拖不起时间，找个借口而已，你瞧这信里我皇上叫的亲切，其实也是拉大架子投降，说到底儿是件难受的事儿，不打一打连投降都没有本钱，也不好向部族交代，他这也是要向皇上表明他没有反叛的心，是我们和他过不去。不过平心而论，沙洛奔也的确是个人物。嗯，这话不假。哎，六爷，这封信要赶快给岳老爷子看看吧。傅恒收敛了笑容说，是啊，这一仗要打出分寸二字比大获全胜还要困难呢。沙洛奔有他的如意算盘，他是绝不会打持久僵持战的，肯定是突然袭击，占点便宜就走，退手挂着牙。我也想好了，别以为只有面腹才是结局，生擒了他献与雀相那也是分寸。他走到木图旁边，用手指点着说，你们看，只要严令海兰察不得出营增援，我军就立于不败之地了。你瞧，这是喇嘛庙，打起来我带中军占领了他，命赵慧派一支敢死队从南边抄他的后路，廖化清带人去截断瓜尔牙北路，这样就把沙洛奔和他的大本营给隔断了。这么一来，沙洛奔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了，那才叫打赢了，才能计较下一步面腹的事儿。说完转身吩咐，小妻子快去把岳老君们请来。书说简短，双方都在紧锣密鼓的备战，到第四天的拂晓，双方终于接上火了。先是达维告急，说沙勒奔率领2000藏兵急攻粮库，备有火箭火枪，攻势凶猛。接着海兰察也有急报，说瓜尔牙有2000藏兵向营盘包抄，似乎是要截断与赵慧的来往通道，山上有旗帜号角呼应。没有一袋烟的功夫，赵慧也来了飞鸽传报，说用千里眼望见达维粮库失火，拟定派一棚人马前往增援，自请率军进击金川，请大帅示下。傅恒一摆手，斩钉截铁地下达了将令，传令赵慧，东路军全军开拔进击金川，宁可粮库失陷也绝不要去增援，命令廖化清北路军南压，傍晚酉时在金川城外会合， 中军大营立刻跟我开拔，照原先的部署，从清水塘直西金川后路。两路大军和傅恒的中军大营都按照将令出发了。傅恒亲自率领中军乘坐竹筏子由清水塘直插喇嘛庙，却不料离岸边还有半箭之地的时候啊，突然西南火箭枪声大作，不知道有多少藏兵隐藏在雾中，地动山摇，喊声震天，渐渐地压过来了。傅恒略一思忖，就知道这是和沙勒奔公粮库的队伍遭遇上了。傅恒心中有数，只要赵慧遵令不去增援粮库，从南边压过来顷刻便是全胜之局。但是此刻中军还没上岸呢，三千人挤在这湖里一点遮掩都没有，不但有劲儿使不上，而且暴尸在外，和一群活靶子差不多。一急之下，傅恒大叫一声，哪位将军去挡一阵？
我。
话音没落，贺老六一跃而出，
川军跟我上。
说着打了赤膊，眨眼的功夫100多名川兵都打了赤膊，跟着贺老六跳进了湖中。傅恒精神抖擞，说了一声，
好汉子，冲过湖去。
这只是遭遇战，沙勒奔的兵力大概是1500人左右，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和我军遭遇。我只要你们顶半顿饭的功夫，只要兵马过湖，我们就胜算在握了。傅恒见小妻子目光炯炯、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就吩咐他，小妻子，你带上10只鸟铳跟上去，贺老六顶得住就别开火，实在顶不住了，你就开枪增援。小妻子兴奋的脸上放光，可是又有些迟疑的说，
主子，来的时候我爹千叮咛万嘱咐，说战场上要是离开主子半步，回去要打折我的脊梁骨。
少废话，你爹也得听我的，快去给我杀敌立功。
是。
小妻子答应一声，回身一挥手喊着，终于轮到咱爷们卖命了，跟我上。这真是一场罕见的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呢。贺老六已带着100多名兵士上了岸，围成一个圈子，和500多藏兵展开了肉搏。霎时间，喊声、杀声、骂声震天动地，兵刃的撞击声响成一片，不时有人沉重地倒在湖水里和草地上，血水染红了地上的泥浆，砍下来的人头被脚踢得滚来滚去的。傅恒和沙勒奔一个站在镇外，一个站在小黄河堤岸上，用望远镜观察着，心都提得老高老高的。小妻子离得近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眼看贺老六的人被砍倒了一半，圈子已经围不成了，兀自死战不退。贺老六被砍掉了一条胳膊，浑身上下像个血葫芦似的，还在人群中左突右杀。小妻子心里明白，藏兵这是饿着肚子打仗，体力不支，不然的话这100多人呐，早就被人家全剁了。看看后边的援兵离岸边还有半箭之地，他一咬牙大声喊道，
他妈的，给我放枪打。
兵士们有点手足无措，身边一个少长问道，
王总爷，朝哪儿打呀？
混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怕伤着贺老六？不管朝哪儿，一枪都能撂倒他几个。
他抬眼看了看，指着沙罗奔喊道，
你就给我冲他开枪，其余的人给我往人多的地方打，开火。